荷鲁斯，易患荣耀者，光明星辰，帝皇宠儿，如父爱子。他受封战帅，是帝皇麾下各路大军的总指挥官，是万千世界与整个银河的征服者。他是无出其右的战士，也是手腕卓绝的外交家。荷鲁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在他坠落苍穹之前，又会经历怎样的命运？积禾网独家正版授权，战锤 40K 系列有声书《荷鲁斯崛起》《伪神》《燃烧的银河》以及《千子》四部有声小说，现在均已在积禾网、积禾 App 上线。唯一的善是知识，唯一的恶是无知。这场席卷银河的大叛乱已经拉开序幕。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和氏奇谈特别节目《和氏告解室》，今天是告解室第三期，我是主持人安，
我是杨宁，
我是日天，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小绿，
我们的设计师也来了，今天这阵容有点特别，就是这是我们办公室里唯五的五个好病，就是没病的人，
好人
进入到决赛圈了。
其他人就是生病或者有事儿来不了，家里生病怎么样？
你是压根没事吗？我是好了，
你是好了是吧？
我是康复，
我也是好了。
我虽然发烧，但是测出来是阴性，很奇怪。
我也好了，但我也是发烧，但是测出来是阴性。不知道
你们可能就是单纯的感冒。
完了，今天这个屋里就是各种的交叉感染。
无所谓了，
没事儿，不在乎了。那今天这个告解室本来应该是上上周的节目，但因为上上周也有不同的这个来录节目的人生病，所以就挪到这周来录了。今天还是我们今天流程还是呢，先进行一番闲聊，然后呢就来念这个听众投稿。那么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先给和氏奇谈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在2023年这个年初，新年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预售一套这个我们的新商品，然后包括这个凸版印刷的书签，还有像那个橡木质的印章，还有日历，这些就是跟纸和书和阅读有关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这套商品的设计师也来到这个录节目现场了，不然请小绿师傅来说说您设计的这套商品吧。
大家好，大家好，
打打广告，
我又来了。然后
您说说。
我带了三套啊，书签先送给今天来，
有
先进行一番贿赂，
参与节目还有奖品，
来就来还带东西，太客气了。我正好最近缺书签呢，
那正好了，
太合适了。
然后现在大家手里拿到这个是我们凸版印刷，也叫活版印刷一个书签儿。然后呢，上面图案杨指导可能比较熟悉，
嗯，
我们那个之前的那 T 恤，
写过行，
对对对，
T 恤包括印过，
对。然后我后来又画了一个，然后因为也是新年嘛，画了一个兔年的一个新的四格漫画，然后这样两个设计，然后两个配色，一共四张的这么一个书签套装，然后是我们三个新品里面其中一个新品，然后这次用了这个凸版印刷，也叫活版印刷的这种印刷工艺，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工艺，大家摸到那个可以摸出来有纹路，对吧？
我以为凸版印刷跟秃子有什么关系？
凹凸的凸，
拿它印的，
秃的人印刷的，
凹凸的凸，凹凸的凸，因为它是把我们那个图案印在那个刻在那个新制的一个板子上，然后蘸着颜料往棉纸上面去印，所以大家拿到手里之后会发现那个图案其实是有凹凸的这个质感的，
但是背面并没有就是凹纹，就是说它是两张合起来的，是吗？
不是，是因为棉纸很厚
哦。
我们这次用的是一个350克的棉纸， 比较厚，所以它压进去之后其实后边不会凸出来。
那是不是还得开模呀，行？
对，
哎呦，
所以然后凸版印刷也是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机器嘛。这次我们也找了一个之前去 ABC 参展的时候逛到了一个专门做凸版印刷的一个工作室，然后效果也特别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买一套。
一套四个是吧？
对，一套四个，
嗯，
很漂亮，欢迎大家踊跃购买。
四，然后除了这个书签之外，我其他两个我今天没带，还有一个是其实是榉木的一个木柄印章，然后也是三个一套，然后还有一个是带底座也可以挂墙上的一个台历，也可以当挂历吧。然后正面是每月的那个月历，然后背面是我们每月挑了一本有声书的摘录，
对，有声书内容的一个摘录，而且双语的，有一段原文和一段这个译文。
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特别
就是感觉有双语的就比较帅。
对。然后总之就是希望大家新年可以2023年也可以多多阅读，多多听合诗，
对，多多听合诗祭坛。
对，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如果你在集合 APP 上收听的话，我们也就抽一个人，就点赞加分享，抽一个人送一全套我们的今天这个产品吧。等这个有现货了就给大家发货。
回头这些东西会把图什么放在时间轴上吗？
对，会把图放在时间轴上。
大家通过我们集合 APP 听节目的话，就可以在时间轴上看到刚才小绿说的这几样产品。
好，广告做完了。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就是因为我们告解释也是录到第三期了。每次我们节目里可能都是先念这个听众来信嘛，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前面加了一个环节，那么在座的五位有没有什么要告解的呀？请问
在座五位，你先想想自己吧。行吧，先想自己。
我没什么要告诫，我没做亏心人。这个但是可能最近确实没怎么看书，这一个月都一本书都没有翻开过。我先忏悔一下吧。
为什么呀？
就是感觉在家里玩手机玩电脑，就是不想看书。这个告诫一下。
没了
没了。你们有什么要告诫的吗？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啊。
对，
确实不是什么大事。那我想我之前啊控烟比较成功，可能这一礼拜抽的这根数都有限，
复吸了
啊。对，没错。所以这个这疫情一闹得狠的时候吧，我就提前买了三包烟搁家里，结果在自己得就是染病的前和染病之后就疯狂吸烟。就
你这
报复性。
对 啊
对，尤其是晚上打游戏的时候，在宝可梦推出的那俩礼拜里边吧，那真是这烟就停不了。因为这每次打的时候吧，你要说打怪物猎人什么的都是有操作的，你可能这个烟就顾不上抽了。那宝可梦那种你就想思考然后选一下，就这种游戏吧就特别需要，就是特别容易让你去长久的吸烟，然后那一晚上可能会抽好几根儿，抽个小半包什么的，觉得自己
那你
抽的有点狠。
你嗓子还好吗？而且你这不是
现在状态，不是就是抽烟之后结果不是很好，而且痰多，咽炎，每天早上起来这，
你那都是慢性病，跟这几天也不一定有关系
啊。对。只不过就是最近又算是集中的复吸了嘛，心里边还是想把这个慢慢再控住的，等这三包抽完了可能就没了吧，现在已经抽到最后一包了。
你就是单纯特正面的是想要健康一点，就是不想抽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应该就是这方面吧。我比较反感的其实是这个早上起来咽炎症状。其他都还好，包括什么味觉什么的倒没有什么大影响。
为什么全是藤井风啊？我倒唱起来了。感觉偷了我的歌单。
就是最近很喜欢藤井风。
那可太好听
了。那这个全怪宝可梦吧，我只能说
啊。可以给我一大台阶下，给我一电梯。
那谁呢？龙马呢？
有吗？
我这挑能说的吧。
啊，还不能说。
有不能说的。
就是阳了之后，我是其实是好的很快的，症状也没那么，不像他们有的烧得很高嘛，其实我基本上其实最严重的大概是3天，然后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大事了，然后我今年也是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有那个什么也是 跟天日天差不多，就是有一些这个呼吸道，我有那个就是支气管哮喘
哦、
啊，所以就是这一年其实在什么运动啊什么的，就是已经好很多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次跟那有没有关系，就是我的上呼吸道症状就非常的轻微。
嗯，
他们说的什么嗓子有刀片什么那些我都没有，
嗯、
就都是特别难受，就稍微疼了半天
啊、
嗯、
啊，然后烧也不严重，然后也没咳嗽、
嗯、
啊，然后流了一天鼻涕，然后基本上就好、
嗯，
就是我是很轻的啊、
嗯，
但是我借着就是这个乱乎劲儿，
嗯、
啊，就是给自己放假了，就是天天那个在群里就大家都说严重，哎呀我也难受，我也难受，然后就不工作，
啊、
对，其实我早就没事了。嗯但确实是没音、嗯、就是来不了公司，但其实在家里是能工作也不工作、
嗯、挺好挺好。
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在家里也没法好，就是很安生的去
嗯
怎么说度过一点悠闲的时间，就是吧一直是在老想着那种工作的事儿、
嗯、
然后就是可能不是说特别忙的那种一直在高强度工作，但是基本上你一天是没有会变成那种就是没有工作和休息的分别的那种感觉
啊，
你闲了然后你就可能看一集剧，然后这时候谁微信什么你可能跟你工作内容变化有关系吧，就以前就是我录完节目就完了我不管了啊，现在就是有很多破事儿你知道碎那种事儿，然后就会变工作性质就会变成就是其实上班的时候也没什么，有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就会摸会鱼，然后回家了也不老消停，就是老有人发微信或者什么的，
嗯，
然后这几天就是我就借着这个劲儿去你妈谁也不回、啊、直接就手机就跟他就不带，他手机放在桌子底下，然后我就爱干嘛干嘛，
嗯，觉得挺好的，
对、
嗯、
不失联，
这、嗯、大家也可以借着这个发烧失联一下，
对，
我这话能说吗？
我觉得你们都干过啊，我就不点破了，我就是就掺和自己就行了，
嗯，
一样一样，
嗯，但其他人呢？
嗯，我就跟日天差不多吧，其实关于健康，因为本身我是不太能喝酒，其实酒精过敏、
嗯、
就是我喝一杯可能就身上就红了那种、
啊、那你不是经常去喝酒
挑战自己？
对，不是经常啊、嗯、然后但是最近呢因为借着这个世界杯期间，其实世界杯因为也是加上刚才鲁马说的疫情关系嘛，所以就基本上球差不多场场不落、
嗯
哦、是吗？
嗯，
六十多场全看、啊、一天看四场那么看，
嗯，就错过几场，说白了就是、哦、嗯，但是起的也挺早的，但是就这个期间因为是在那个派对上面跟朋友一块儿看嘛、
嗯、
就是聊着看嘛，然后是每天需要喝一点酒的、
嗯、
所以这个看着龙马现在越来越瘦的这个体型包括体重，然后我现在反倒越来越胖，我觉得我此刻需要忏悔一下，就是确实每天晚上有时候喝啤酒然后吃垃圾食品，嗯、
哦、
嗯，
我也吃来着，你看球肯定得吃
啊、对，确实是，反正就现在感觉就有点每天不喝不行了，就那个借着那个晕乎劲儿
啊
赶紧睡了，就是
看球这一天我在客厅里烧烤、
嗯、
就有订那种简易的炉炭的那种，然后在屋里在自己转，
嗯，
自己在家里
对
炭火烧烤啊，
这
烧
这个
留着窗户
啊、
你这太
狠了，厉害厉害，
嗯，反正对，稍微忏悔一下，就世界杯也过了，然后不能这么干了。然后还有就是，玩那个非法也是，其实刚发售我就玩了。然后，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干的比较狠，
嗯、
因为老想抽一些特别好的球员。
嗯，
对，感觉时间都被浪费了。
哦，
但是虽然在这个玩的时候也去听那个什么单词什么的，背
真的假的？
对，真的。但是要一耳朵进一耳朵出那种啊，就能记多少个记多少个，然后就是、对，
这还能？
看来也没记多少个。
对，所以我觉得这游戏该放放了。嗯，
那非凡动态卡你那个怎么样？有提升吗？
那不阿根廷必须的呀。嗯，
也不错。
嗯，
那这样的话我也得忏悔，之前日天推荐那个游戏换装小游戏，我也沉迷了，每天在那抽卡。
那这不坏事，我都把那主线剧情都打的没有了，就等着下一张更新呢。
哇、哦，太好玩了，我只能说。
黄跟
那个小绿有什么要忏悔的吗？
我有好几个那个工厂的消息都没回，就是好多其实我有点不会拒绝人家，就是比如说我让人家打样吧，然后人家打样寄过来之后，我感觉可能哎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想做，但是人家又特别上赶着老问，然后我就有点不想直接拒绝人家，然后我有时候就说哎。那个公司还封着呢，没收不着快递，然后人家还特别好心的说、
嗯：“
哎呀， 多注意啊什么之类，北京现在还好吗什么之类，然后我就注意注意，您也注意，但其实我就是不想回。然后有的别的就是比如说必须得回了，然后我就说哎，那我问问我别的同事吧，我问同事意见，然后再回您，但其实我也没有别的同事意见要问，就是我自己定，但是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弄，但是我又不想直面的拒绝人家。
我经常这样，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甲方过来，也不是甲方，就是我们的合作，可能想合作的合作方过来说怎么样，我们这有一个这个东西能不能卖，或者是能不能合作。如果真的想拒绝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您稍等啊，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然后就那个领导这边可能不太行就这样拒绝他，因为就是感觉拒绝别人好像比较不知道用什么词儿可以不伤害他。
对，而且本来其实我就是有点不擅长跟工厂的大哥们交流。我之前上一个工作的时候也是做周边嘛，但是我只负责做设计，单独做设计那部分。然后我们有别的专门负责采购的同事，采购同事就是专门会去，比如说1688上面去找工厂，然后去跟工厂沟通。然后跟工厂沟通这个环节其实我之前是没做过，是来了合适之后才开始做的。然后其实后来发现还可以，就是跟大哥们沟通，好的大哥还是挺多的，但是有的就是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就是南方的工厂比较多嘛，然后大家口音比较重。我有时候他们还特别爱发微信的时候就发语音。
对
对
对，还有直接打电话过来的。
对对，
一个电话打过来我给你找一下我们厂长，你等一下厂长过来给你打电话就是感觉还挺逗的。
对，
热情嘛。
对
对，
因为你是客户啊。
挺好的，但是有时候你懂吗，就是那种压力也挺大的。
你们那种就是不好意思拒绝，是
抹不开面子
的。是因为这个人还会打交道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就是比如说有些合作方
也有这个原因。
就如果是这个人你知道你再也不会见到他，就是说就是一次的一个合作或者生意，就然后你想拒绝他，是不是会好一点？就没有太大压力，反正也不见他了。
但这个事
儿就
是你也不知道之后能不能用着他，你知道吧就是
都是人脉，都是人脉
那我们自己聊了10分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了，这个听众来信环节。大家也知道我们这告解室节目呢平时就是会征收一些这个听众的这个忏悔投稿。
咱们几个就不用升天了是吗？
咱们几个这不用升天了吧，自己都自行消化
了哎对，这个当着几位神父的面啊，我再忏悔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时候不老是骑车嘛，然后我老产生这种路怒的行为。
骑车还能怒、啊、
对，就是我怒的点是在于就是很多我走那条自行车道，然后有那个骑手什么的
电动车是吗？
对对对，然后还包括有的行人那种鬼探头那种，
那不是路怒路口吗？
然后我就就是老是天天的这种破口大骂，就骂出声来这种
你不怕别人听见、啊、
我不怕。
你骑自行车
然后有时候骑过去然后回头还骂
他们真的很危险
是很危险，
尤其是从你内侧，因为他那玩意儿没声电动车
对，确实是
敲不声的，内侧刷一下就别你特别危险。
但我来粉丝是不是我太那个容易就是起急着急了
那我觉得好多人都这样吧。有的时候我走着走着路就有那个有人挡路走得太慢，我心里想他妈还不快点走就经常这样。
每次都是抱着这个弹球一战的这个想法解锁自己的小自行车
对，都脑袋想好把车停旁边然后怎么着的
行吧，我们先进行这个第二环节，来给这个听众的这个投稿支支招吧，就是解释一下今天这个节目的规则。就是我们的这个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来投稿，我们呢会就是逐一把这个听众朋友的投稿念一下。如果我们在座的五位觉得他这个投稿值得一个升天呢，我们五个人手头现在都有这个 yes 和 no 的小卡片啊，因为今天是五个人嘛，如果三个人举了这个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举了 yes， 那么他就可以升天了，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升天的音效。啊，相反呢，如果就是拿到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 no 呢，那今天他可能就无法升天了。
自己反思一下，
对，你自己反思一下你自己。我现在开始念这个第一个投稿。嘉宾大家好，非常喜欢这档节目，说下我的情况。 我在大学的时候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起初只是键盘鼠标之类的小件，慢慢就被手办之类的大件推动下堆积起比较高金额，然后括号对于学生而言，那会儿是想毕业了挣钱就能还上吧，结果毕业了几年又有新的欠款越来越多了。我现在工作还算比较稳定，虽然收入不高，括号7000左右，目前的欠款总共是120000左右。我想不依靠父母朋友自己还完这些钱，目前计划通过银行消费贷款将欠款分割到3年左右，每月一点点还完。果然之前超前消费陷阱好多呀，我曾经还花呗氪金过，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了，只希望能赶紧还钱然后开始自己的攒钱计划。我这样做对吗？还是说最好还是把事情告诉父母，寻求他们的帮助，不要一个人想办法解决。然后还有括号，虽然来对我来说根据我的计算是可以还完的，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各位可以狠狠地对我进行批判，顺便当作典型案例告诉其他还在上大学的听众吧。好，读完了，这是一个关于消费习惯的一个忏悔的投稿。他这我念的时候惊了，他是现在是月薪，他说7000，然后目前的总欠款120000，他怎么？您是买了多少手办呀？我的天哪！
可能是从不上班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用信用卡买东西。
嗯，
然后
我这个我只能给 no 了，我先举个牌儿，这个没办法，我就有点这个。震惊了，大家有没有就这种超前消费的情况啊？
之前
我们
之前有过，
层次不太一样，我们的超前不太一样。
之前有过，
但是对于他这种情况呢，就他现在主要的一个烦恼是，他可以自己一个人还完，就不跟父母说，但是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也可以求助家里。
我觉得，对于这个未来的预期，他太乐观了。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事儿想的就是相当于我有一笔欠款，然后我通过一个规划，但是人每天其实会变的，我觉得就是，而且时间跨度还很长啊，说白就是他想计划3年还完嘛，
就是他如果从正常的那个就是通过信用卡和花呗这种地方的话，我觉得就还好，就没有到一些不就是这120000啊，他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有自己的计划，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就是他不会在。你认识到了我之前这个事儿有点不对，我自己没有那么我承受不了我现在的消费，然后我就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习惯，然后自己一点点把这个事儿纠正过来，我觉得也没啥不好的。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钱是不是都是从那种就是这个
正规的
是就涉及一些比如说还会有很高的利息、啊、
利滚利那种，
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120000有是不是真的能让你在3年之内还完啊等等这些问题。
对，因为他提到了，他说想用这个银行的消费贷款，然后先把这个钱应该补上吧，然后再通过这个银行贷款这个分成3年，然后再这么还。对，他说最后是还银行嘛，把这个钱，我是觉得这个还是有利息存在吧，本身就是产生。
挺愁的很，
对，我真的听出来我都愁的很。
如果是我的话，我得把这些你买个东西全都先变现，先卖掉一部分呗，先把这窟窿能填补一部分嘛，因为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我猜他买那东西可能不值钱了，就可能是当时买的手机啊或者什么那种数码产品，那越放越不值钱，那种东西你卖了的话也抵不了多少。
那我感觉这个情况真的就不好说，因为就像刚才龙马说的，如果你这个欠款就是是不是对，就是有都是正规渠道，就是能不能你计划3年能不能还完呢？对吧？
因为正常的那个，你比如你用信用卡买东西，大概分期就是1年吧。
我这没买过。
他说用消费贷，他说用消费贷款，这个贷款的那个跟你
就是用信用卡在还这个钱，然后去还信用卡。是这个意思吧？
他应我觉得
拆东墙补西墙，
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他应该是从银行先贷笔钱出来，然后把这个窟窿填好之后，然后再去还银行这个固定可能利率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贷款。
其实我觉得，就还这个钱是不是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超出你的这个经济能力的事儿？其实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那如果你认识到就是你深刻的认识到之前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对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跟父母说的。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寻求帮助，我觉得你都应该跟父母说，就现在我就是因为买东西或者什么的，我欠了10几万钱，哪怕你不直接说让他们帮你还，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应该和你的亲，就是父母 就是如果你有就是亲密关系的男女朋友的话，我觉得都应该让对方知道这个事儿。
嗯，
啊，这个事不是说我要藏住，我自己把它扛住，然后我就改掉或者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不太对。嗯，
而且主要是，他现在已经感觉好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你觉得就是消费习惯这个事儿是能轻易的就改正的吗？我感觉好像
不会的。
对，所以这个我没有说让他求助父母的原因，就是比如父母帮他把这钱还上了、
嗯、
啊，他觉得啊又没事了。然后你说那个，
嗯、
他虽然一时间认识到、
嗯，
然后回头他又看见什么好东西，他又买。
嗯，
所以我觉得莫不如就是，要不你就背着吧。
嗯，
或者是比如说你跟父母借钱把它还上，然后你还父母。或者是怎么样、
嗯、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钱你要自己还上，
对，
只不过要是用一种相对更安全经济的方式，
嗯，
让它成为你的教训。
嗯，
我觉得就是肯定要跟父母说，这是第一步、
嗯、
然后之后的话最好是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求助于父母先把这个窟窿给补上，
嗯，
因为这样的话不会产生更高的利息了。
嗯，
然后其次之后的话呢，就把所有信用卡包括这种消掉，
嗯，
直接把卡注销、
嗯、
然后花呗呢调整一个你最低可以应急的，比如1000块钱这么一个金额，
嗯，
然后的话按照你这个工资的话你自己分配去呗，
嗯，
就是看你的自制力了，其实就后边就是
嗯，其实就是消掉所有的这些提前怎么讲超前消费的这些渠道，其实感觉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方式。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就是我真的以前没见过那种完全不存钱的人，但是经过我跟那个同事的交往，我觉得世界上还真的有这种生活方式人，就是一分钱都不存，每个月就都花光，而且他就是根本没有，就是以前根本没有那个理财的就是意识吧。比如说今天逛着街感觉哎呦天有点冷，然后就进一个什么店买了一件2000的羽绒服，然后就回家了，其实也不用买，家里有，就是有这种人、
嗯、
感觉他这个消费习惯就永远都改不过来，所以挺恐怖的。
就对他本人还这个还不太了解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硬要我说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想办法像杨宁说的、
嗯、
想办法先把这窟窿堵上，然后我要把这个钱还给父母。就是这个事情你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但是可以并不是说就是帮助还是可以寻求。
嗯
嗯
嗯，那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吗？嗯，小绿呢？
没了。加油。
小绿感觉好像不是那种、
嗯、超前消费，你有超前消费的
情况，会特别那什么的人、
嗯、
我没有，
完全有计划的消费，
也不是我都没有消
费
欲。我真的最近都或者说疫情期间我完全没有消费欲。
哦，那挺好的。
我双十一什么都没买，双十二也什么都没买
啊。
嗯，但是我又觉得就是、
嗯、
但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好、
嗯、
就感觉有点空虚。啊、就是感觉我操，生活这么无聊了吗？什么都不想买。
嗯、来集合部看一看吧。
图穷匕现了。
嗯，
那日天有什么您的消费习惯呢？
我以前也挺爱乱花钱的，这是我妈、
嗯、
我爸也是这么公认的。
嗯，
不过就是我这个乱花钱啊，
嗯、
是在我比如说我有举个例子，我有5000块钱可以支付那个
支配
，然后呢、
嗯，
我最后可能是。饿着肚子，然后每天就吃点这个干粮、
嗯、
但我买了一很贵的东西。我是这样的这种消费，只是在一定的这个额度里。他这是真正的超前消费、
嗯、
我还真没有去透支一些比如信用卡呀、
嗯、
那种过度的提前消费或者说花呗这种东西、
嗯、
我是没怎么用过的。
嗯，解决方法可能可以的话先寻求父母帮助，然后把这个钱还上再还父母，这样避免更多的利息，这是不是一个目前来说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至少可以和父母商量一下、
嗯、
对，
就是你不用说妈我要跟你要钱，你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烦恼，你就、
嗯、
因为父母应该是亲近的人吧，
嗯、
啊，或者是你有一个能够商量事情的特别好的朋友什么都行，你跟人商量一下、
嗯、
就是你自己现在预估说我一个月什么什么时候我能还这个事儿，也许不一定就是那么理智。
嗯，
啊，你就跟人商量一下，我觉得、
就
是、
嗯，好，
跟信任的人。
这个、关于这个投稿，我们给出的这个 yes 和 no 的这个答案是4-1，就是有4个 no。
我也想 no， 对，因为我觉得需要逼迫他，应该是先解决问题，而不是寻求这个升天。
对，
就是应该去更直面这个问题、啊。
对，你在、
嗯、
你现在的情况暂时还升不了天。但是呢，
但是他有这个意识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小绿给的是 yes， 就唯一你给了 yes。
对，
你觉得、
哦、鼓励意识，
鼓励一下
善良的人。
嗯。那就希望你能这个加油了，
加油，
不管是还钱也好还是赚钱也好，总之赶紧把这个窟窿补上。
嗯，
你们好，骄傲宣布我是 G-Pass 会员，前段时间终于执行了犹豫许久一直不敢实施的计划， 爬行脑战胜了大脑皮层，买了硅胶娃娃。当时问娃娃商场商家女客服是否要瞒着老婆，她给予了明确的答案，能瞒就瞒。因为客服这个她从女性的视角认为，绝大多数亲密关系中的女性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娃娃不在我家现住址，而在另一个家人不常去的安全屋里。但隐瞒既不明智也不现实，纸却是包不住火，我就任性没做任何毁尸灭迹的掩饰。接着老婆就在我们共同的购物平台上发现了，老婆阴阳怪气了一下，而且随着我转移话题也转移话题，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意外、窃喜、温馨、羞愧在我心中搅拌，尽管我知道他已在心中的小本本里记了一笔我欠他的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第三个投稿。首先感谢您这个购买了 G-Pass 会员，然后
感谢您的支持。
对，然后关于他这个买了硅胶娃娃也没有瞒老婆，然后被老婆发现了，老婆呢也就当没事了，也不说没事，暂且当没事了呗。那关于这个情况，你们觉得会是 yes 还是 no 呢？
这能有什么？
就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这个没什么说的，我
就
给
yes
的，
就安慰一下吧，就是其实没什么事。
他怎么还有安全屋啊？线人保护计划
的，只要他确实只是他说这点事儿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事儿了。
这个关于购买这个情趣商品，这是可以说的吧？这个关于购买这个情趣用品的话，大家这个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他是买了个那种娃娃吧？
应该是一比一的那种，
不是纯粹的情趣用品，可能就纯是欣赏。只不过觉得这么一个女性人形的东西，
硅胶娃娃还欣赏啊？
啊，对
吗？
虽然它是有那些可能是有一些细节构造，不过一般来说，这种东西都是用于那种人形的 cosplay，
就给他穿些衣服什么的
啊。对，
就类似于玩芭比娃娃。
他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仿照某个游戏角色去弄的，可能
哦，还有这样的，
那个 FF 七那个
啊，对，
都有
啊，是吗？
什么那个 MGS 的，然后
我，因为我这说实话，就是我作为男性来讲，我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做的特别像人的东西，对我来说挺可怕的
啊。
就我
恐怖谷
是
吧？
就
是
我没有办法共鸣这个嗜好，但是也无非就是一个爱好嘛。就是像日天那么说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无非是个爱好嘛。只不过这个爱好可能会容易让人误解，并且可能和那个性有些关系啊。对，反正我不理解，我不知道女性就是对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它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什么，就是缺点，或者说，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个事儿哈，但是呢，它竟然有一个安全屋，我觉得这还是比较严重的
啊，是吗？安全屋比较严重，
这安全屋是，而且还是家人不常去的安全屋，感觉这怪怪的，听起来，
但也没瞒着
是干什么事儿用，
不是，可能家里一套空房子呗，没准
就是仓库吧，就是可能买了一个库房，
好吧。行，
嗯，
但是就是觉得，但是其实如果你说单纯买娃娃或者这些，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在比如咱们公司里每个就是有一些同事的桌子上不是会经常摆一些很露骨的手办吗？我就不说是谁了，
是谁啊？
没来，摆的人没来，
好吧？
就是感觉这也能接受啊，都是一种就是个人的喜好，也没有危害到别人，对吧？
对，那可能会有女孩就觉得不好，就是，就我只能这么想象，比如说我的爱人有女孩，然后她买了某种玩具，我想想，如果
买了一个就是男娃娃，是这意思吗？
就不管是啥吧，
真有，
但我是觉得好像我没什么感觉，就是就挺不错，我不知道女孩。反过来就是我只能这么换位思考嘛，我觉得是 OK 的。
您觉得呢？
我说清楚呗，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要买，
我只是喜欢他这个样子好看，
对，就是说清楚就行，就是比如说不上升到会影响两人感情的角度的话，那就买就买了。如果说真的是对对方有什么不满之类的，那就也借这个机会说清楚吧。省得我觉得就是互相这么瞒着，反而或者说有话说不清楚，反而会让人多想。就是他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事儿对我有什么不满，然后才买了这个之类的。
因为、对、这个那就好像这个投稿跟上一个这个就超前消费的投稿有点像，都是你如果能沟通好了，我感觉这个事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然后如果你有就是信任家人、信任的朋友，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可能比你一个人瞒着或者不沟通要好得多。
所以他的愧疚其实也是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没沟通吧。就是没有说
清楚，他只是羞愧，你看到吗？就是窃喜和羞愧，
他是四种感情四种感情合而为一。他这个投稿写的意外、窃喜、温馨、还羞愧。
但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个结果了，他才落听了，心里落听了，所以才有这种感觉。要不然的话，如果说媳妇儿发怒了、不高兴了、那可能就是其他的感觉。
或者是不是这东西很贵啊？
反正不便宜，
挺贵的。
那个愧疚的感受来自于这个东西是、就是确实有点贵。
我还真不了解这东西一般都多少钱呢？会有五位数吗？
会，对。
哦，那么贵呢？
有东南亚厂做这个，
有一些就是特，这我知道，特、特高级的，我听说过有、有好几万，
就是上万的。
来国内之后会更贵，
哦，
那
可能再加上这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支出消费，这是不是上一个投稿一个人
就买了这个
十二万就用完了是吗？
买了好几个，
买了十二个是吧？
但能明显感觉这个人说话就非常从容，那说明这心里还是有底的，
因为这
能支付起的。
这件事最后他说的是不了了之了嘛？对
对
吧？
那挺好的。现在就是我们五个人除了日天给了 no， 其他的四个人都给了 yes。
我给 no 原因跟刚才小绿说差不多，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吧，俩人一块过日子，买个大件儿，它是占据空间，然后需要一定的这个金钱的支付，我觉得还是商量一下比较好。
我也给 no 吧，我给 no， 别不了了之了，还是有话直说吧。
对，那好，但是呢，那你给了 no， 但我们还是这个 yes 有三个，所以今天还是可以升天的，因为感觉并不是一个
特别严重，
对，严重的事情。而且他虽然说之前没有沟通，是瞒着老婆买的，但是后来这老婆也知道了嘛，对吧？所以感觉不是什么大事儿。
而且话里话外好像他透着并不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好或者对他老婆有意见所以才买这个，
对，
他就是单纯的一种、
就没关系这俩事儿，
就爱好，对，所以好像也 OK， 就是
对，因为他犹豫许久这么说，对吧？
好吧，
就跟咱们买打游戏的那种特贵的东西，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爱好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
只不过他那个让他有点难为情的爱，那个这个兴趣。
好，那我们就下一个投稿。前两期听的我都很感动，但我觉得大家太善良了，这个节目需要更多的下地狱才能平衡。然后他是这么说的：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刚说完下地狱，上来小学一年级，我看你怎么下地狱。
恶童，
小学一年级去阿房宫春游，小孩手扫就在宫墙的砖缝里抠着玩，结果抠出了200块钱卷着。97年那会儿，对两百元对于小孩来说真是巨款。我没几秒就把自己说服了，为了良心不受谴责，我给老师交工了50元。然后括号我妈给我带了50，我抠出来的是200元大钞。然后立刻就有一个同班小姑娘站出来说是她丢的，这让我受到了震撼，手里那200花的就更加心安理得。后面的半年我一直在花这200元，加上我每天1块钱的零花钱，真的好开心。然后从初中开始的某一天，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儿，然后一直耿耿于怀，良心觉醒了，属于括号虽然有点晚。事儿说完了，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大概就是震惊于儿童的贪婪吧，我的和那个女孩的。也希望各位听到之后不要太鄙视我，我还是很喜欢你们的。这是小学一年级干的一个事儿的忏悔。我感觉那时候好像就是在出去玩的时候，经常会在那个不知道哪儿的墙缝里抠出来10块钱。我感觉我也有这种经历，就是以前还在用纸币的时代。但是他得抠出来比较多，抠出来200块钱，而且是97年。那97年上一年级，
跟我一边大。
哦，那今年有30了，
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因为那会儿那个百元大钞，它是那种颜色，跟砖缝差不多那个
就是灰的
青灰色那种，
就捡钱了呗，其实就是
捡钱了，
捡钱了就捡钱了呗。
你这抠出来的不是捡的，
而且是在阿房宫。
不是、
就是、
捡的话，可能是人丢的，嗯、一般人掉地、
啊、
没人丢。
关键是他这个，他说那个同班小姑娘丢200，问那小姑娘把钱藏砖缝里了。
不是，
他
那个
丢50，
对，他是因为他就是还了50嘛，就跟老师说我捡了50，然后有一个同班小姑娘就说，哎，这50是我丢的，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50压根就不是捡的。
对，所以他也贪婪，这个小姑娘也贪婪了。
哎，正常。
对。这个震惊于儿童的贪婪，
这什么可下地狱的？就捡钱了吗？捡钱没有上交而已，你好歹还交了1/4。
嗯
嗯，但是捡钱交给老师又能解决啥问题呢？
老师拿了200。
对啊，就是说你这个事儿，你不贪婪，你从墙里扣着200，你要怎么办呢？你再给他塞回去吗？
塞回去可能对你自己来说比较那个先，就是怎么说，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好，那这样就在座的五位啊，如果你是一个小学一年级小孩、
嗯、
你从墙里扣出200块钱，你会塞回去的举手。
没有人塞。
不塞。
所以这毫无疑问是 yes， 就是就是小孩子都是这样的。
你塞回去算破坏文物。
你抠的时候想什么了？
那帮那个除害那个，把不属于文物那部分给抠下来。
可能是不是那个在那个就是那个宫里的那工作人员藏的就是
私房钱，
哪位大哥藏的烟钱啊什么的，对，可能他比较悲惨，被小孩抠走钱了。因为我小时候讲，就是我确实捡了钱，我不想昧下，但是我交给老师之后呢？
交给老师之后，就这就是那个歌里唱的嘛，捡了一分在马路边捡了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
我可以交给警察叔叔，但是警察叔叔也不会为了一分钱去找失主吧？那这一分钱怎么办啊？
充公了呗，
那还不如给我呢。就是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没有道德，我觉得。
嗯，
捡了之后你就可以问问嘛，是谁丢的嘛。
嗯，
但是反正你从阿房宫的墙上抠出200，肯定不是你们班同学丢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你用了就用了嘛啊。
嗯，
好多人就喜欢旅游的时候往一些名胜古迹那儿扔点钱
哦，
然后扔点硬币，
也有这个
可
能性，
求保佑什么的。但其实这对文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对，不提倡这个。
你也是帮忙清理了一下。
还有这么这也是一种想法。但是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得跟大家说，就是捡了钱的话，这个捡了一些失物还是要这个送还给比如说邻近的警察，或者
他要捡的那肯定该送还就送还，但那墙缝里抠出来的、
啊、行了我知道了。
你要捡800万，我还是有建议，就是说
该交警察。
对对，但是你说你在地上捡五捡着1块5毛的什么，都捡过钱，我捡5块，但我从来没交过个谁。
嗯，
交给谁啊？
都没有线索。
我需要还给失主，但失主在哪儿呢？我也丢过钱。
怀念那个捡钱那个年代，
就是这种。
现在捡不了了。
哦，但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不太相关的事，就是。就昨天晚上我整理我以前的钱包，就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还有3-4个钱包，现在已经不用钱包了，然后看到了一个10块钱是2019年版的，我竟然都不认识那个钱了。就你们不知道那个新的10块钱、嗯、新版10块钱跟以前的10块钱长得不一样了。
对，是
不、我知道。
啊，你知道。我就感觉我这辈子好像第一次看到那样的10块钱。
什么样啊？
就是我说不出来，
是不是它那个
颜色变了？
防伪线那个加粗了，是那一条竖条的那个。
防伪线也不一样，而且那个钱纸币的整个颜色都不一样，感觉就
是
更浅了。
不是那个深灰色，
是深灰色，但是颜色微妙的有一些不同，
颜色变了。
嗯，
之前有一新闻说，受到这个新纸币的商家以为这是假钞，
嗯，
然后后来跟人急了，有这么一个事儿。
哦。确实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纸币了。
2019年出了一版新的是吗？
其实我不知道最新一版是哪一年出，但是昨天在自己的钱包里就是搜出来的是2019年出的。那这个我们大家是 yes 还是 no 呢？朋友们
太 yes 了，我觉得
全是 yes，
全是 yes、嗯、
你可以再接着抠过去。
那这个捡钱的朋友就是拿到了5个 yes， 就没有什么可忏悔的，你就这个，而且你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就过去就过去了，
20多年了，
对，
我追难为你了。
对，哎，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追溯期还是什么？就之前老看那个日剧里有说什么，就是犯了什么罪，然后多少年之后就不追溯了。
啊、
是，
那这你就过追溯期了。好，请你以后这个就是好好过日子。
好过日子。
好，第五个匿名的投稿，你好，我最近身边有件小事儿，说不上忏悔，就是想让集合的各位主播帮忙评判一下。我有个大学同宿舍的好兄弟，从结识到毕业后一直关系不错，工作后也时常聚在一起吃饭，平时也会打打游戏， 但他今年结婚了，我俩想聊天交流的时间明显少了。最近他会邀请我打游戏，还特意表明媳妇儿不在，可能是想说这段时间不会被打扰吧。但是我却多次拒绝了他的邀请，现在我俩一个月都不见得能打一场游戏或吃一顿饭，感觉兄弟结婚了，同时也有了隔阂。请问我的想法是错误，是否是错误的呢？各位主持人遇到这种情况又会如何处理呢？嗯，也是个匿名的投稿。
他有啥错，他有啥想法呀？
就是不，以前很好的朋友现在冷淡了吗？人家想邀你，就是邀请你打游戏，你也不打了。
对，我奇怪就在这儿，就是他没有讲一个说，就是他们那个朋友结了婚之后怎么对他冷淡。人家朋友结完婚之后还就是尽量找时间说，哦，我媳妇不在，现在咱俩可以一起打游戏。
对，
然后他拒绝人家。
对对对，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都听着很怪的，就感觉
到底是谁跟谁有隔阂了？对，就是，我觉得他缺一些东西没讲。
那可能就是他不喜欢那种跟结婚的人玩。
对，我觉得是他的问题。
他喜欢那朋友。
你这好吗？
爱过吗？
好兄弟是吗？
对，我觉得这很奇怪，就是这结了婚了，肯定人家有家庭生活嘛。但是人家我就从他的描述来说，感觉对方并没有主动的因为结了婚去冷落他。
嗯，
而他拒绝人家的邀请，然后还在这儿是吧 ？No，
嗯，我也是 No，就感觉
No，
人家邀请你，你就玩呗，就是那或者你不想跟他玩，就直说。
对，你说这游戏不玩，你玩别的嘛，或者是你们可以约出来就聊天、吃饭什么的，不一定非得打游戏，什么都行。
嗯，
我觉得哥们儿有点敏感了，
哦，
还是伤心了，
还是爱过是吧？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好兄弟已经很努力，因为就是婚后可能这个生活状态肯定是跟之前不一样了嘛，
就是
跟他宿舍的时候，对吧？人家很努力在维系这个、他跟他这个，
哦，
对吧？但是他这边的话，他又觉得，哎呀，觉得别扭，可能是觉得
没有成长是吧？还是个孩子，
不 get 对，
嗯，
因为你想。就算没结婚，你们离开宿舍进到社会之后，也不可能跟在上学宿舍时候的那个一样的，你们天天晚上一起玩到后半夜。
对，
嗯，
就是都要工作什么的，就更何况结婚了。就是首先结了婚会确实会疏远，这是客观事实。
嗯，
啊，但是你不能因为他结了婚了，所以我先冷落他。
嗯
嗯，你就我不理解这是个什么想法？
提前预防了，预防自己那之后那么伤心。
对，打出富裕来。
对，
嗯。
他是不是有可能不太喜欢这个朋友的老婆，或者说就跟他老婆就关系不熟，然后就感觉中间隔着一个生人？
我在
那种
会不会有没有那种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知道，感觉就是最好不是就是最好的朋友被人抢走了的感觉。
哦，
嗯。
不过我有一个这个朋友今年结婚，
嗯，
然后我跟他这儿参加完他婚礼之后，我们俩就完全没联系过，现在已经半年了吧。
你就是工具人。
我觉得人那哥们儿还一直能跟你这儿联系一下，人还不错的。
嗯
嗯，
你找个时间请人吃顿饭吧。
你随份子了吗？
我靠！我不止随份子，我还这个出力了。然后后来这婚礼完事之后就俩人不认识一样。
你也够惨，
一句话都没跟我说过。我靠！
嗯，那
所以说有一个想跟你打游戏的哥们儿，就结婚之后想跟你打游戏的哥们儿，这还是好好珍惜吧。嗯，
就很简单的嘛。你要还想跟他一块儿，就那你就该联系就联系嘛。
嗯，那这个就是。得到了五个 no 这个投稿。哎，好，那就该联系联系啊。
是
啊，对，
嗯。
第六个匿名的投稿，向何氏集团的各位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有一件事儿一直困扰着我，所以想通过告解释环节说出来。有次我在挤地铁上学的时候，看到一位正在用手机的长头发姐姐。然后我就注意到旁边有个男的离他特近，都贴上了，而且他的手还一直来回抚摸这个姐姐的肩。我之所以说抚，是因为这个动作并不像一般情侣那样大方，像是在试探。当时我特怀疑这男的是咸猪手，然而姐姐还在一直玩手机，整个身体状态又有些蜷缩，我一直盯着那边，那男的还看了我一眼。我始终无法判断二人是否为情侣，所以直到俩人下车也没能出手阻止或询问姐姐是否需要帮助。括号姐姐先下的车，男的紧跟着下去的，俩人没有对视或交流。这件事儿在当时让我特别纠结，现在想起来也后悔自己没能鼓起勇气主动询问那姐姐一声。 这是一个匿名的投稿。就是
难以判断哈。
对，就是在可能在地铁上遇到了咸猪手，但是他也不太确定，也许是情侣，也许是这个色狼。
你们遇过吗？就是
电车痴汉是吗？
就是看到过有疑似的看到别人，或者是两位女同胞有经历过？
我没有遇到过，就是离得这么近，或者说这么直接的有这种肢体接触。但是我之前去东京那个迪士尼海洋的时候，玩，然后最后走的时候，他们那个迪士尼 Sea 的那个酒店不是在大门口吗？然后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酒店的窗户里边有人拿着手机的那个手电在那晃，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是求助的
啊？
然后我就当时纠结好久，要不要去跟工作人员说，或者说问一下工作人员，然后最后就是决定去问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说不用担心，这个其实是我们住在酒店的客人的一种相当于一种仪式吧，就是他们最后在闭园的时候会拿着那个手电筒去挥，跟大家就相当于是跟其他离开园区的
就像那个坐船跟大家挥手，
对对对，跟大家最后打招呼，然后我当时觉得稍微有点尴尬，但是觉得就是问了挺好的，不然的话自己会一直就像这个投稿一样一直纠结是不是真的有人遇到危险了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遇到这种事儿，不管就可能最后可能人家就是情侣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问一下比较好，也是出于对那个女生的保护吧。
问一下还能让他们适可而止哈，不要这个
公共场合，
注意影响啊，注意影响，
这角度在这儿原来。我同意，但是我确实不确定，如果那个就是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确实就是
没有勇气，
就特别怕尴尬的人。那假如说就是搞错了的话，这得对，
下站就下车了。搞错的话换节车厢
那也不行，那也就是对。但是我同意小绿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倒不是说宁可错杀，但就是你不过就是问一下嘛，你说你们是认识的吗？然后你说啊，如果你们是一起的话，那对不起，我就是我怕是如果你们不认识的话怎么如果说就像他这种，我觉得尴尬在就是他真的不确定，所以我觉得这种就可以直接就是就跟那个女生说哎，你后面这人你是认识他吗？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事儿女生跟女生之间说比较方便，
如果你是个男的，你跟直接跟那女的搭讪，人以为你搁那搭讪呢，
确实有点难说出口。女生的话比较好问，我好像之前确实有遇到过，就是坐地铁有，但是不是色狼系的，就是那女生
色狼系，
就是
听着跟二狼系似的，
偷东西
是吗？那女生不太舒服，然后她在那儿有点倒，然后就是会有别的女生过去问说是不是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种话男生可能就有点难说。
哦，是这样啊。
哦，
我还真没有这根弦儿。
确实
稍微有点，
就是但是我之前有一次那个在地铁上低血糖就是给倒了，然后我等我睁眼的时候是一个大妈，特别热心，喝水喝水，然后就把她那喝的半瓶水给我了，喝，然后我当时也没反应过来，我就喝了，后来想想这是她喝过的水，完了就还感觉还挺热心的。然后我还想讲一个这个地铁轶事，我可能之前跟小绿讲过，但是我感觉虽然不是色狼但是挺逗的，就是几年前有一次公司好多同事一起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跟 Wing 两个人在那个东京的就是电车上，好像是海鸥线吧，就是去那个台场了。
我想起来这事儿了，
巨逗。然后呢就那天是别人可能去别的地方，然后我们俩可能要去看高达还是干嘛，然后就坐那个海鸥线，然后呢人特别特别多，是个周末，完了我就面对着门 ，Wing 是斜对着我，完了我就听见我身后有两个日本男女在那儿，就是非常发出非常怪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女的说啊，哑巴哑巴，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然后那男的就说啊啊啊，然后吃药吃药什么可斯利，然后我就在那听啊什么东西，我就特别害怕，因为就是脑子里就是闪过一些这个叫动作片的画面。然后那男的也老发出一些这种恶心的声音，啊啊啊，不行了不行了，哑巴哑巴。然后那女的也啊哑巴哑巴。然后我就一直给那 Wing 使眼色，说，因为我不敢回头，因为我怕我看到一些不该看的，我就跟 Wing 说，就是你看一眼干嘛呢干嘛。然后他就一个很不知道是干嘛的那个表情看着我。等我们俩终于下车了，我就跟 Wing 说，我说 那后面俩男女干嘛呢？然后不也说他们俩在打宝可梦？
你宝可梦是
啊？
我就想到肯定是在打游戏，对，
这么苦思力、啊。但真正对战是没法吃药的啊，跟宝可梦对战的，
打会馆的，
要不然就是宝可梦 Go 啊，要不然就是那个。
谁让你分析这个了？神经病啊！
哎，然后就是这就是我这。就分享一个电车经验，
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无助的。如果说旁边没有人去帮你的话，
嗯、
你自己一个人去出面制止这种情况，嗯、万一他真的要试的话，也是有些无助。我是觉得，
嗯，
就是当你一个人自己出头的时候，嗯、然后旁边没有人帮腔，都是看热闹一种心态。
嗯
嗯
嗯，所以大家给出的 yes 还是 no 呢？我给了一个 no， 就是我感觉他们并没有出手。
嗯
嗯，
给 no 吧，给 no。我的意思是鼓励一下，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大家还是应该去
能帮助一下，
对，就是提醒一下，至少在这种
先取证，就是先手机拍一段，
不是，就是因为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跟那女孩说嘛，你说这个人是你是认识的嘛，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你后头，然后就是我也不确定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提醒你一下，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小心一下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就也不需要说，因为你不确定嘛，你也不需要说当场就要干嘛，
嗯，
对吧？
嗯。好吧，那现在这个有三个人给了 no， 两个人给了 yes， 那我们就还是就不升天了，就希望下一次的时候可以能有一点能问一下，对吧？
对，
万一要是能制止一个痴汉也是好的，
嗯，鼓励一下。
对，好，第七个投稿啊，也是匿名的，请听我告解。我在2018年的时候认识了几个网友，加起来一共七个人，大家是由于喜欢同一部作品而相识，或许是因为都是女生，年纪也差不多大，所以聊得很来，关系非常亲密，经常一起跑团，一起打游戏，线下面基，一起参加活动，和他们相处真的非常开心。可是随着升学毕业，每个人都有了要忙的事情，喜欢的作品和圈子也渐渐不再重合了。也有人在另外的圈子里认识了新的朋友，其中一个人甚至一声不响地退了我们几个的群，也没有人问发生了什么事儿。现在大家很少在群里说话，我也只和其中一个朋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他呢又属于社交达人，跟别人也玩得很开心。我时不时会怀念以前什么话题都可以聊下去，一起谈天说地直到深夜的日子，现在就只有一周前我分享搞笑视频却无人回应的聊天记录。上一期节目听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觉得和自己的经历挺符合的，那我也能理解，大家都有各自的人生轨迹，不能强求。就是想听听各位老师的看法和意见，我是应该就此放下继续互不打扰，还是试着挽回友谊呢？是一个挺长的投稿，我精简的念了一下，就是以前在网上认识的一个七个女生的小网友的一个圈子，然后也面基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渐渐淡了，就是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他觉得有点可惜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太常见了，我以前也有玩的特别好的朋友，我以前就是有因为喜欢金田健次郎，然后认识了好几个以前一直一起喜欢声优的网友，后来因为那几个网友都在上海，后来我们就去在上海面基，因为关系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甚至还在就是互相去谁家住那样子。但是后来大家就是都爬墙了，都不喜欢金田健次郎了。
为什么呀？他不是后来越来越火了吗？
就没有，就不知道喜欢别人了，后来就再不说话了。这是太常见了。
是，
我那好多网友当时也是有各种游戏群、聊天群，再往后可能热闹过那么一阵儿之后就没人说话，后来那群里开始有人发广告是吗？不知道被盗号了还是拉进了那个奇奇怪怪人，这种事儿非常常见，我觉得不用强行把这段关系续上，你也应该发展点自己的这个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你学生时代然后工作之后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朋友，会可以发展一点，
对，
不用老标以前的老几位，
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嘛，就是有什么可解释的呢？就是会这样，就是走着走着散了嘛，
过客。
哎呦，
但是我有一个我挺在意的，就是他说什么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就失去交新朋友的欲望了等等，我觉得这个倒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就交朋友这个事儿，好像老让大家说的好像是一个要特别努力去交朋友的。我觉得如果能成朋友的人是应该 就跟那个谈恋爱挺像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人是你们投缘的话，就更不需要使劲儿的。
嗯，
就是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朋友的经历，你们也没有曾经说努力过，说我要和 A 或者 B 努力和他成为朋友，
嗯，
而是就是很自然的你们就能好吗？
嗯，
对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身边的人现在需要你去使劲的跟他成朋友，我觉得可能就顺其自然啊，你再遇到那种能成朋友的人，其实就很自然就能成朋友。
就是说朋友不是说非得要交才能成为朋友，有的时候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他成为朋友了，是这意思？
我觉得就好朋友是这样的，
嗯，
真正的朋友是这样的，
嗯。嗯，但反正这个事情我感觉个人感觉就是挺常见的，你不需要试图挽回。
嗯
嗯，
因为就像你的人生是一直往前走的，你的身边的人也是流动的嘛，
嗯，
不可能一直一成不变，如果他就是流动走了，那就走吧。嗯，
他就有点怀念吧，可能，
嗯，
就是有点傻逼气，就是以前那个圈子挺好的，
嗯，
都有过，所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相信我们，
啊
嗯，
对，太常见了。嗯，您呢杨哥，你有这个流动？
太有了，太有了，就是
不理了，
就是饭圈嘛。那会儿就不管说喜欢作品还是说喜欢什么明星，之后肯定当时那个网络活跃年代，群啊什么的，群聊这种，肯定会有这么一波人。但是到后来的话，就是慢慢大家都有各自生活，因为毕竟是网友嘛。首先，
杨宁肯定这个经历特别丰富，因为他
又来了。
对吧，因为他玩过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视觉系的那个摇滚，
没有，
那肯定有个圈子。然后他
老北京游戏，
然后他又玩，然后他又玩格斗游戏，
哦，
那也是一个就是很向内的一个圈子，
哦，
就是他肯定会在就是沉迷于和热衷于那些，
嗯，
但就特别锤的事物的时候，
嗯，
会有一群就是人天天在一块儿，然后
对，
然后慢慢的没那么热衷之后就会。稍微远一点什么的，
对，我觉得还是分一个是网友，一个是比如说身边的朋友。
嗯，
就是网友的话，我觉得毕竟其实大家之前都是生活在网络上嘛，
嗯，
但是他肯定就是线下这个现实生活中，可能还有一部分跟你不重叠的一部分。那可能，
嗯，
对吧？可能他这爱好就像那个安老师说，今天见次郎那些粉丝，他可能喜欢别人爬墙走的话，那他。他对于这个事物不关注的话，那可能自然，
嗯，
因为他可能给你打标签，就是你可能是喜欢金三郎、金田健三郎的粉丝，
嗯，
对吧？这部分对吧，很正常，我觉得没必要太那个伤心。
嗯
嗯，
小绿呢？
而且想挽回的话，
嗯，
也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挽回的事儿，
嗯，
就是
不
是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挽回的东西，
就是，
这个是互相的。
你像他说的，他在群里发就分享搞笑视频，也没有人回他，那就说明人家也不想理你，
都不想挽尊了，
就甚至连一个表情包都不想回，
嗯。但是七个人最后不是还能剩一个，就是能一直现在联系的朋友吗？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好的收获了。
但是他也说了，那个人是个社，就是社牛，就是跟谁都联系，
哦，那也挺好的了，
嗯，
就起码你还能接着跟这个人说。你们这个爱好圈子的话题嘛，
嗯，
相当于，
好吧，
已经算是一个收获了。
那就是大家会给 yes 还是 no 呢？就是他还需要挽回吗？哎，我觉得我应该给 no， 我觉得他不需要挽回了，
不需要，
不需要挽回。
no 是不啊？是这个
no 是不挽回吗？
对，
啊，
我应该是这样吧。
嗯，那就不甭挽回了，
就这样，
顺其自然，
不挽回。
嗯，
我的意思是给 yes 是就是应该顺其自然，就是让他把这个事，
顺其自然，
让他把这个事升天，就让他这个事彻底过去了。
对 对，放下了，
大家互相都原谅，就是让这个事就过去就完了。
嗯
嗯
嗯，
那给他升天吧。
嗯，
因为他一开始第一句话说七个人的时候，然后一下让我想起来我上高中的时候
葫芦娃，
对，那个大哥呀，不是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和另外六个同学一起就是回家，就是那个，
嗯，
我们学校在特别郊区嘛，
嗯，
然后大家一起包一个面包车，然后再就是顺着那一路，我们就是定了一个路线，然后我们一起坐那个车就都回家嘛。
嗯，
然后就是同时回家的好，就是都是那个另外那几那个里头很多都是女孩。
嗯，
然后呢，就是，
嗯，没事
、就是很奇怪的是，本来就是因为一起能就是一起定。包一个车回家就是关系很不错嘛，
嗯，
然后你知道就作为我遇到一个特别那什么的事儿，就是女孩和女孩之间会发生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决裂，
嗯，
你知道什么的，
嗯，
然后就我是跟着吃瓜唠的，就是我跟大家都挺好，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大家弄得就是特别尴尬，然后比如说我过生日请，然后他们就跟我叫号说你不许请那个谁谁谁，
嗯，
然后就是知道你甚至都会遇到这种事，
给你夹中间了，
对就跟我没关系，你知道他们女孩自己打起来了，
嗯，
就 所以就是会就很正常，我觉得，
嗯，
这种就是慢慢的就是淡淡的就是成为回忆，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
嗯，哎，那女生，比如说在就是全都是女生这种氛围里边，会不会出现就是龙马说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分裂了是吗？
对，或者说就是因为某一件事，然后彻底的决裂这种。
对对对对，
决裂。
就像你看男生很多时候就哥们儿什么的，觉得一碰杯什么喝场酒可能就好了。
真的假的？真的吗？
就七个男的就不太会有这个事儿，真的。
啊，就是决裂倒不会，就是我个因为感觉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我拉不下那个面子跟人决裂，但是我的内心会深深的知道你这个人我不想跟你好好的深入的交流了。就咱们是一个表面朋友，哎，每天见面说句话，或者微信聊聊天 OK， 但是我觉得不会说像我以前那么的对你好了。
嗯
嗯，因为我知道你感觉你这人不太适合再交往了，深入交往了。
嗯，
就但是不会说决裂，因为大家都其实也没什么嘛，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一个小事或怎么样，就也不至于到翻脸的地步嘛。但
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处理方式。
嗯，
留一分薄面嘛。
对，留一分薄面，就留一分 EQ。
嗯，
嗨，
嗯，
下一个。
分享完了，
没有想起一些不太好的回忆啊。下一个，
嗯，下一个，集合的各位，大家好，我是集合的老听众了，各种意义上的老。我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今年42岁，从医19年，系统部是吧？对不起，前半生经历过的事儿，人间悲欢离合看得够够的了。几年前因为药物过敏，双目失明了，哦，现在通过手术恢复了。那半年的时候是集合的节目陪着我打发时间，集合了1000多期节目我都听过。你上期提到在急诊没人理，觉得委屈哭的那种情况，我是要告解的。我这里插一句，就上期节目我有说过一个经历，就是我去了急诊，但是因为可能是低血压，所以那医生把我轰回来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委屈。
只是低血压，他觉得不需要治疗的。
对，但我因为当时就是眼前一黑，感觉晕了什么的，我就特害怕嘛，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好，这个是就前情提要啊。你上期节目里提到在急诊没人理，觉得委屈哭那种情况，我是要告解的。我生病最大的感受是，只要还有路走，有治疗的方法就不要放弃。有多少没法子治的病呢？但在工作中，我变得越来越冷漠，对病人的同理心变得越来越少了。工作的时候进入了一种近乎亢奋的状态，不停地抢救病人，简单直接，决定治疗策略。等到下班后，我都是走路回家。路上就不停地后悔，我当时要是态度好点就好了。然后括号总是觉得病人太矫情，没事来占用急诊资源，就是我们这么下班路上我就觉得很能理解病人的心情，但是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又顾及不到自己的语气啊，病人的心情什么的，我就会不停地后悔。每次都觉得自己一定要下次注意，可是上班又变得不耐烦，莫名的烦躁。我做的不够好，只能在治病上做到尽力，但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19年急诊，1600个夜班，我见过的事情丑恶的远比美好的多。我见过13岁的宫外孕，各种狗屁倒灶的事儿。我算个好大夫吗？不算吧，但我觉得我应该是个好人。抱歉拿您这儿当树洞了。嗯，然后。嗯，
向白衣天使致敬。
嗯，
没有别的好说。Yes，Yes，Yes、
嗯 yes, yes,
嗯。我也是，
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
特别理解。
对，
啊、
嗯，而且就是可能像我，因为我上期说过，就之前就是低血压，然后因为我没经历过那个事儿，然后就是在电梯里，就是直接、就是眼一黑晕了，
嗯，
我就以为我要死了，就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或者可能低血压这是挺低血糖什么挺严重的，可是当时不是特别，你就是自身边没有人特别害怕嘛，我就赶紧去医院急诊，然后大夫说我是这个减肥过度不吃饭，然后让回家了。完了那然后我就在急诊门口哭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眼泪就一直流，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就是能不能好好说呀，你没事儿你走吧，连这就是你好好的语气说一下就行、
嗯、
但是当时那医生就是特别的烦躁，特别的不耐烦，然后就是那个语气我就是接受不了，然后我就走出急诊，我就在那哭，你知道，我就蹲在那医院天坛医院门口哭，然后就人家以为我是得什么大病了就是
然后有个阿姨问你要不要喝水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感觉 这个投稿就是描述了医生那边的一个心态，
嗯，
有可能因为他们真的是太忙了，或者照顾不到。
那可能在急诊那边每天都是那种特别真的很急的
对
伤患啊病患啊，然后对吧，他看到一个女孩因为减肥低血糖昏倒了，他一定气不打一处来，就是你们自己折腾的吗，又不是啥大事儿，
嗯
啊，所以就可能态度就会差一点，
嗯，
就反正我特别理解就是医生的就是这个的态度，像他说的这些就是啊，我只能在救人这个事儿上尽力，但我每天看了太多太多之后，
嗯，
就是人之常情吧。
对，哦，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医生，我就跟医生说，哦，这个没事儿吗？我这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吗？然后医生跟我说，你这要是心脏病的话，你早死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回家了，就感觉就是特别接受不了他那个语气。
嗯，就是主要疫情之后，我还没去过，就是一直远离医院，没敢去。
我也是
啊，但是我印象中就是。2019年左右的，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北京的关系吧，
嗯，
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医生态度差这个问题已经改善很非常非常多了。
嗯，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在小一点的城市什么地方，
嗯，
会不会还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几年就这个医患关系确实很紧张一个状态，
嗯，
是
然后但是因为我之前就是骑车摔的时候，我俩手不都受伤了吗，我就看过，
嗯，
就像跟安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医生就是给我打发走了一下就，然后摸了摸说你走吧，我说您多少给我照个片子吧，我起码我这个来了我得稍微让我踏实一点，我待会知道哪儿出问题了，然后照一片子说没事您走吧。就这样，后来我回去一想，深处一想，确实你这个算小毛病了，人家一看，对吧，嗯，但是换一种想法，就是
照了，
照了，照了，
啊，
你是那一边骑车一边骂人，然后摔倒了是吧？
还是没打过呀，
报应、嗯，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是你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去做这个工作的话，每天碰到这么多病人，对吧，可能心态上有变化很正常，
嗯，
大夫真的不好当，
是
以前老说什么我一点小毛病让我查这个查那个时候碰我鞋，现在大夫说你没事走吧，你又不乐意怎么着啊到底，
对，
确实
听你的听大夫的，就是，
嗯，
是这样，
嗯
嗯，
都互相理解，
嗯
那
而且我觉得能有这种意识的这个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就是他你看每天回家说要走一会儿要平静自己啊，
对，消化一下，嗯
啊，
嗯，
因为我觉得急诊的大夫可能和一般的地方人不一样，对吧，
对，
他说他值了1600多个夜班的急诊大夫，
嗯，
就是我想起那个日剧了，就是那个
哪个
那个叫什么，
是那个松岛菜子演的那个什么急诊叫什么，急诊24小时，急救病动24小时，
不是，我看的是偶像的那个
啊，对不起，
你叫我说是哪个，完了都是直升飞机那个，
嗯，
就是反正讲急救的事，就是感觉急救的大夫很辛，
嗯，
尤其的就是会见一些特别是吧，就是像他说的那种人间悲欢离合的这种事儿，
嗯
啊，所以挺理解他的，然后觉得他挺辛苦的，
嗯，好，那我们就下一个告解，第9个了，集合的各位老师朋友们大家好，有一点为人处事不确定，想投稿告解释，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经历了几段没有走到婚姻的感情后，年龄也到了30多岁，作为一个条件平平的男性北漂，却仍然把真心的爱情当作是正式开始一段关系的前提，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在面对异性时，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些强制结束的标准，微信聊天如果有3次对方以忽略的方式结束话题，那就结束和对方的交流，主动邀请3次，然后括号吃饭也好娱乐也好，无论是否成功，邀请3次之后，如果对方没有主动发出邀请，那就结束和对方的交流，持续交流3个月之后，如果还是没有找到爱情的感觉，那就主动告知对方，然后结束交流。他怎么这么喜欢3次？
对，啊，
事不过三。
对，北京这个城市30左右的年纪，大家好像都很疲惫忙碌。我这样的标准和人相处，是不是过于傲慢了呢？然后这个朋友很喜欢三，
等到40多岁的时候，然后就说可以多一次了，是吧？
哦，还真是。他就是给自己定了，就是给比如说恋爱定了一些特别量化的具体的数值，
就是没必要。
嗯，
我觉得没必要。
那您是感性派的，就是感觉来了就对，是这意思吗？ 因为他这好像是个纯理性派，要数数一二三，
不是从理性、
嗯，
他这也不理性，关键是、
嗯，
就是如果聊天，如果对方什么三字忽略什么，就这个能说明你这个三，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嗯？
不就是你就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强迫症吗？就是、
嗯、
对，我觉得这个没必要，我觉得他这个根源是从他一开始说什么我是一个条件平平的什么、
嗯、
什么大龄男青年，
嗯，
来开始，我是觉得他内里是有一些对自己的不满意的，就是。我不想用自卑这个词啊，就是大家都有这种、
嗯、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自己理想中活得更好，更自己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那种优秀的那个样子，
嗯
啊，然后呢会有一点不自信，就是说不想受那种被对方怎么说，就是如果我有三次了他都没那什么的话，我就主动不再联系，省着就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嘛，
嗯，
是这种吧，
嗯
啊，首先什么把爱情当做正式前提，我觉得这不是应该的吗？这我觉得一点都不理想化啊、
哦、
啊，我觉得这个没问题、
嗯、
然后但跟异性交往定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标准，我觉得我是觉得有点大可不必。
嗯， 嗯，我可能我就是有点理解不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心爱情和定这种规矩的事儿是矛盾的。
嗯，
如果比如你看到一姑娘你就是喜欢她了，
嗯
嗯，
然后你还说哎呀人家我跟她说三次话她都没理我，
嗯，
那我就放弃了，那你哪有爱情啊、
哦、
对吧、嗯，就是除非你是一个用理性去决定婚姻的人，就是我不需要爱情，但是我要找一个三次之内还能回应我的人，
嗯，
对吧，就这俩事是矛盾的，我觉得。
嗯，另外两位男士呢，
之前那个相亲什么的、
嗯、
我这儿都给拒了，我是没这想法
啊。你要是相亲怎么拒人家，说人家给你发微信你说别给我发了
我就最开始就跟人扯点闲篇，
嗯，
然后后来那个他那儿有点这等不及了吧，想就是说要不要见个面嘛，我说我确实没这想法、
嗯、
我纯粹是因为我哥那边、我哥比较大，年龄比较大、
嗯、
我哥那边这个摸着面子我这才加的，说话也没那么难听啊，但其实是这意思，
其实挺难听的，
就当时是用的别的这种方法表达了这个意思，
嗯，
然后后来我就说确实没有这需求，这耽误您时间了、
嗯、
什么什么的，
你见都不想见，
因为我确实没这个想法。
哦、
那你相亲就是纯线上聊天，就没有一起吃饭呢？
没有，没见面
啊。
因为我
那算没相吧，等于
啊，对啊，
只是
我本来就没想，然后我哥那边又非得这个，最开始是这样，他问我说那个你最近工作怎么样？你工作都负责什么呀？
嗯、
我开始以为他那个他儿子跟我一边大，
嗯，
我哥儿子跟我一边大、
啊，
然后我以为是他儿子那个当时教育机那个机构不是被干的差不多了吗？
嗯，
我以为这个想转业呢，结果后来发现是这打听我这情况是想给我那弄个找个相亲的，
嗯，
后来我觉得这我自己人格受到侮辱，但又不好直接这个，
这有啥受到侮辱？不是，等会儿，你们这是什么想法呀？
就是我多次表示拒绝，然后他还这一厢情愿的，这说那个什么安排见面什么的，就那我就顺着你意思说呗，说完之后我再给拒了呗，
嗯，
就是这样。
你没想说是把他当做一个就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而已，就是
没有，我不需要这样认识朋友，我有自己这个认识朋友的方法和途径，
我勾出这个人这个有一些本来的面目了，你知道吗？
因为刚才说到这个，说回来啊，就是这个认识女孩什么的，
嗯，
我从一些女性朋友那儿了解到，他们的那个相亲对象就是都不用判定三次，就一次看你烦就人家不想理你，
是，
说实话
根本不需要什么三次这种，
嗯，
纯属自己说给自己听的，
嗯，确实有时候一眼就是说一句话就特烦了，就别再理我。
对，我觉得他不是傲慢，他是一种自我保护，
嗯，
就是
对
吧？
嗯，我是觉得这种事儿。其实也不是说一厢情愿的事儿，嗯，还是双方的嘛。然后，但是我同意你们说，就是他把这个标准太量化了，
嗯，
就是三次之后你怎么怎么着，然后你不怎么怎么样，
嗯，
我就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确实，如果说对方你能感觉到对你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不太那个主动，
嗯，
就及时止损，或者说不要浪费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对的。
哦，
嗯，但是就是说。
嗯，
也别太决绝，特别绝对这种，
太绝对，对，
嗯，
太绝对了。现在就是，嗯，
可能有些女孩就是害羞、
慢热，
等
是吧？
去，
嗯，
对，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约她三次，她都出来，然后你就说，我都约她三次，她不约我一次。
哦，
嗯，
有人就是不想约，你就等着你约她。
就女孩的话，如果说一个男孩约你三次，你都同意的话，
嗯，
是不是其实说明还是有戏的？
哦，确实
是吧？
嗯，
你要是没戏的话，就因为第二次你就说我就不去了就完了嘛。
对啊，
嗯，
对，
可能第一次就不去了。嗯，
对，
啊，对，
然后那女孩会就觉得说，那你我就带上你约我就完了呗。然后谁知道你自己定了个标准呢？
谁知道？对，你还有这种数值这量化的方式。
对，而且就是他提到说，这个微信聊天如果三次以忽略的方式结束话题，
嗯，
那。但至少这个谈话内容或者说是否像这个日天说话这么风趣
我说话有时候一点也不风趣
对，我觉得这个太绝对了，真的。 嗯，
嗯，
如果你说的话题人家不想接话或者不感兴趣呢， 对，
啊，对
吧。嗯
嗯
嗯，所以给个 no 吧。
嗯
嗯
嗯，对，我觉得他需要改变，给 no 吧。
嗯，
嗯，需要把这些什么有的没的都扔掉。
嗯，
对，
嗯
对，
嗯，
首先就是把你这个量化标准给扔掉吧。我只是觉得这个没有办法，甚至是阻止你去遇到，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对
吧？
就是是一个很碍事的标准。
嗯，然后就是自信一点，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嗯，
而且他问是不是过于傲慢了，我感觉就是你并不傲慢，甚至是相反。
对对对对对，就是保护自己，
嗯，对对对对，
那种自我保护的那种产生的行为。
嗯
嗯，
好吧，那我们就下一个投稿，也是个匿名的投稿。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个不怎么关注身边事物的人。高中的时候，身边发生的事情，同学们课余的谈话，我都没有关注过，仿佛我只是个旁观者。我一直认为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别人不找我的时候，我很少主动去联系别人。别人和我聊天的时候，我也大部分时间只是听着。这样的性格似乎让我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好友谈论的同学间的八卦、网红、主播，我一概不知。学生时代还有联系的人也屈指可数。现在工作了，我也很少去关注身边的事物。几年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时候，被路人骗了一些钱。从那之后，看到别人身上的发生的事情，内心变得更加波澜不惊，感觉自己逐渐变成冷漠的人。有个好友十分喜欢社交，之前每天找我出门闲逛，他总是吐槽我没有情商，这种做法让我很少去和别人建立联系。我很想知道集合的各位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的。嗯
嗯，
不喜欢跟别人联系，而且他说什么现在朋友谈论的八卦、网红、主播，他也都不知道。
不是我吗？
找点其他爱好的朋友。嗯，
对，那你喜欢什么呢？喜欢听机和网，那是喜欢打游戏是吗？嗯，肯定有什么，有一些对很狂热的爱好吧，也不能什么都不喜欢吧。
我觉得最近啊，
嗯，
就是特别流行说自己是社恐。
嗯，
对吧？就是老说，
嗯，
哎，我不喜欢社交或者什么。
嗯，
对，但是我觉得社恐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其实是分两种的，一种是社交恐惧，
嗯，
一种是社交恐怕。就是社交恐惧是这个人他是想要和人交朋友，想要去社交，想要就是他羡慕那种和很多人有很强联系的那种别人的生活的。
嗯，
但是呢他不太会，他看的人会害怕，就是他内心里想，但是他不会操作。
嗯，
然后另外一种呢是我真的就想一个人待着。
嗯，
然后呢四周老有人说，哎，你这样不行啊，
嗯，
你应该走出去啊，你应该认识人啊，你应该什么，就是他是很享受自己的那种就是一个人不跟人交朋友的状态的。然后他，
嗯，
但是呢好像社会在说人不应该这样，我觉得这是完全两种人。
嗯
嗯，
就我觉得这位投稿者其实应该搞清楚自己是哪一种。
哦，
就你是想要成为和人有交流的人，但是有障碍害怕，还是你压根其实挺享受你这种就是旁观者的这种生活的。
嗯，
嗯，后一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老鼓励人家说你要交朋友，就是
嗯，但我感觉啊，就个人感觉，大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两者，不是就感觉是两者中间，就好像比如说我有的时候特别想一个人待着，
嗯，
但是一个人待够了，比如待了三天，然后突然就想找人聊天，
三天，
啊，就是想找朋友出来饭局。
那你就是第一种，
啊，
你
不是，但是饭局了两次之后，就想我还又想
左右横跳
待着，对，
嗯，
像比如说。就是回家也是有的时候就不想见到家里的人，但是就过了几天之后还是觉得得回家一趟，然后回家了住了两天我得赶紧走，就这样。
我原来我工作的时候都碰到过这样的人。
嗯，
就每天上班的，哦，因为那会儿当时最早是在书店上班的时候，然后那位同事就是每天从上班到下班完全不说话， 就自己一个人默默的。
你那个同事是做什么工作？就是
因为那会儿
就不用说话的工作。
不是，因为那会儿在书店嘛，其实他也会负责一些，比如说分那个书架，或者说是那个收银什么的这种工作，他会负责这些。然后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整理书架，把这个推理啊、什么各种心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书归类的时候，就完全自己默默一个人干，所有都是一个人。然后就是。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你跟他说什么也是就完了，就是他的性格吧，我觉得是那种极为内向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他是完全感觉是丧失那种表达欲的人，但是他有些东西他又会有一些爱好可能，因为突然想起来，后来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微博，就当一树洞似的，自己跟那儿就也就吐槽一些东西，对，当时就觉得我。对，但是他就是完全在现实中没有表达欲，任何表达欲都没有。
就是我自己舒不舒服吧，就是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和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你要觉得自己这样不对，你看啊，这个朋友啊，我看他就是这个投稿里有一些关键的词，比如说他说他自己是旁观者，然后同别人的那个就是同学们的课余谈话，他都没有关注过，然后跟别人的就是他同学们谈论的事情，他一概不知道。然后联系人很少，然后感觉自己变成冷漠，等等这些，我就觉得他好像有一种意识到一种缺失和需求，就是他觉得自己和世界没有联系，对吧？就是他并不困扰于自己没有朋友和不跟人交流这个事儿，但是会困扰于说好像就是他就是那个劲儿，就是没有一个没有奔头，没有精神的支撑，就是好像对什么事他都不关心，然后别人好像都。互相大家都连接在一起啊，那他就是一个世界的局外人。
其实如果我那种状态，我很怕就是说跟社会脱节，就我肯定会努力说去看看大家最近在关注什么，哪怕我对这不感兴趣，或者说我不想与人交流，但是我也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大家的喜好是什么。
你会这样是吗？
我会这样，我怕跟这个时代脱节，就像。比如我身边有些人，他只关注八九十年代的游戏，天天就在群里发那些老的，带老16-bit那种，就到头了，就指着到那个阶段就到头了。我觉得不想成为那样的，就是，
因为我是觉得人不可能和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都连接
啊，对，
就他现在只是没找到自己那个，就觉得很孤单。
哇，死亡搁浅是吧？
对，我是觉得，比如说你，就是谈恋爱。你有一个爱人的话，就是他就是你跟世界的连接嘛。然后或者是你找一个你的爱好，就是你最热能你什么网红八卦那些，其实我就你不感兴趣的事情就根本不要管，你找你感兴趣的事情嘛。就是你就有那个连接就可以了。那些不重要的事儿你又不在乎，你为什么强迫自己去？杨宁可能说他是那种会找点什么，
连接。
对，我是真的不会的。就我不在乎的事情就是不在乎。
那如果对啊，让你身边的人都说某个东西，但你不知道，你不会觉得好奇吗？就是
好奇就问呗。
哦，
好奇的时候就问呗，就你们在说啥？
然后人家说不告诉你。
你经常就是这样吗？
问百度，
经常就是这样吗？对，不是，娜娜经常跟我说，就是那个说了你也不懂
啊。对对对，
你别问了，你别问了，就这个42就说你别问这，别问这个，就我也就习惯了。
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是。可以尝试去关心一下，身边人喜好，哪怕稍微了解一下。
我是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到，他应该是第一种，就是他还是想要有一点连接的，而不是那种就是，要不然他不说不出这种话，所以我觉得就找到你的连接就点就行了，找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就是像刚才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有一个喜欢的偶像，然后你会接触到一些同样喜欢这个偶像的人，然后跟他们成为朋友，然后过一阵之后，你可以有一个下一个爱好，就又有一波新的。人就
对，或者说你就喜欢听集合的播客，那你就可以认识别的听集合网播客的人，然后成为朋友，也许吧，也许这成为不了朋友，
多发个机组什么的。
而且他说自己有朋友，然后
是
只不过他可能不是那种特别会主动示好关心别人，但确实他是有能力维持一段友谊的，我觉得他在这方面能力是没有缺失的。好多东西就是还是他看自己想不想吧，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您觉得呢？
同意。
那好吧，那这个你们是觉得 yes 还是 no 呢？因为我感觉他没可以努力着去试试，反正就像刚才龙马说的，他内心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些交流的。不如你就找一些突破口。
就是他那个朋友吐槽他没有情商，然后他就是好像他怀疑说 我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有点问题？
嗯，
所以我想给 yes， 是因为我觉得你没问题。
嗯，你们呢？
我选 no 是因为我觉得没问题，不用改，不用改变自己，强行改变自己这方面，
嗯，
反正是这意思啊，
嗯，
就不用说单纯 yes。
那应该是 yes
啊，
就是让他升天嘛，
鼓励他，
让这个事儿就是
鼓励一下。
对，
嗯，
我就是给 yes， 就是你按照你的方式，
嗯，
舒服的方式去生活，
嗯，
找到你和世界的连接就可以了。
嗯，那他得到了四个 yes， 那我们进行一个升天是吧？嗯，找到自己想就是舒服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嗯，
能支撑你精神的，你觉得每天有劲儿的那种事儿就行。
然后下一个投稿是我们今天这最后一个投稿，第十一个投稿啊。这个朋友的名字叫龙一，他留了自己的名字。我来，他这有点长啊。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想忏悔的对象是我的正畸主治医生，然后（括号口腔科）。故事就发生在今天早上，思来想去还是想趁热乎记录下这段回忆。我的主治医生大概是30几岁，身材匀称，留板寸，戴着黑色细边框方形眼镜，有点像网网里的钱学长的味儿。
OK，
金田健次郎是吧？
他配过这个吗？
对啊，
他配的那个，
同号
神秘果汁，
树在这儿，笑声特别爽朗清脆清脆。由于我已经治疗2年多了，所以流程都很熟，很上来我就直接坐到手术椅上了。谁知突然今天他就变特别正经，按照教科书的问诊开始，但我已经躺在那个椅子上了，护士姐姐也调整好角度摆放医疗器具了，我就不能随便乱动。嗯，加之刚吃过早餐，口腔略带湿润，说话有些困难，所以我就一直想用极简的语句回答，完了就有了以下对话。医生问啊，橡皮筋还有接着戴吗？我说你看这样子能戴得上吗？医生说哦，那是挂槽掉了吗？我说不是你拆的吗？这时候那几个规培生都没忍住笑出了声，笑声还特别嘚瑟。护士小姐姐也跟着眼中带笑拍我的肩膀说，嗨，你真是的医生，哪记得住啊这么多病人。虽然被无影灯晃得有点睁不开眼，但余光还是能看到医生害羞的耳根有点通红啊，有点微红。愣了一秒后，医生也跟着尴尬呵呵的笑了笑。诚然事后回想，我连用两次反问的语句确实会让人觉得有情绪啊，但其实在我的角度看，被摆成那种姿势说话是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只是想以最简短的语句来陈述事实，结束对话。而且我心想他那么专业，一看就知道了吧，所以呢我就以为自己很幽默，但是呢还让他不料让他尴尬了。我其实没有恶意，只是人还是很难能第一时间考虑到对方的角度啊。换作是我一天天接待这么多患者，我也记不住。相处了2年多，我还是挺喜欢他的。我也不是那种社交牛逼的人，下次复诊估计就当作无事发生，且我也不过是他众多患者中的一缕而已，他估计也不会惦记，所以我只能在这忏悔了。 PS， 我觉得男人在无意间流露出自己专业的一面时真的特有魅力，虽然他一脸平静，但那种专注且坚定的眼神写满了自信。他在跟规培生讲解时说的那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带英文的专有名词，那磁性的嗓音配合温良的语气还贴得那么近，我是遇到天使了吗？这个是龙一这个朋友的投稿。
就他开始形容那个大夫的时候说什么身材匀称，什么戴眼，我想说这跟大夫有什么关系？看着就不对劲儿。
这个我感觉他在写的那些都是我不在那种你知道耽美网文里看到的那种什么角色描写，什么黑色细边方框眼镜。钱真志也不是戴细边的方框，那是黑粗边
的。对，
这位投稿者的性别不明，对吧？
应该是个女生吧。
龙一是女孩吗？
龙，
网名不随便起。
对，
是，那当然是这样说了。
嗯、
但是，
哦，对，也可能是男孩，
就是我们不知道嘛。
嗯，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故事跟看不看病这个事儿没关系，是吧？
嗯，
就是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他是对这个医生是有些好感的，对吧？
有很大的好，很大一些好感
啊、
就
是那种好感，对吧？
嗯
嗯，
唉，就是那种这叫什么一见钟情，
也不算
违法行为，
是不 就违法行为。
医患关系不能谈恋爱吧？这
谁说的？
这是哪条法律规定的？
啊、是吗？
啊？为什么呀？
医院没有规定吗？
不许和患者谈恋爱？
不能吧？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啊？为什么
医院规定？当然没有这种规定了。
啊、是吗？
嗯，那他看那么多大夫，那排除人也太多了。
但是说实话，因为这个我也做过这个整牙的这个正畸、嗯、因为我就觉得让你张着那个嘴，首先你去整牙的时候在你嘴里塞了一个就是撑开你嘴的那个东西嘛，然后每次去那调整牙套的时候，然后自己就是真的是要多丑有多丑、
嗯、
而且那个医生不是会看到你整个那个牙从里到外嘛，然后如果你那个里面的牙还有虫牙或者什么的，我那牙结石什么的，真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站在医生的角度，可能觉得每天都恶心死了，然后就是完全不能想象跟牙医你的牙医谈恋爱。
站在医生角度不应该是看习惯了吗？
我们就看习惯，就觉得今天又来恶心的，弄完了下一个就好像这样的。嗯，没有，我这是一种不是可能瞎想了，但是他这种。就是突然觉得医生特帅，可能有一个瞬间一下吸引到他了，就我觉得生活中这种事还比较经常发生吧。
啊，经常发生
啊？对啊，有吗？你没有吗？我今天我在那路上遇到一个人或者什么卖东西星巴克的那个小哥，哇塞真帅，有没有？
嗯，没有吧。
啊，
男的女的都很少吧。
啊，为什么呀？
可能跟我家住的位置有关系，那块不怎么时尚啊，年轻人太少了。
不一定是时尚，就是也可能是那个特有年纪大的特有魅力的。
嗯，没有、
嗯、啊，
就是反过来的话，我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买咖啡，
嗯、
然后说啊，这个女孩挺可爱，是这个意思、
啊、
是吧？
对对对，没有吗？
不会特别，就是很少有，但是不会特别。
嗯、
我想起来一个、
嗯、
去年。今年去环球影城的时候，
嗯，
那花车不是有好多护航的那个工作人员吗？
嗯、
里边有一个巨帅，
然后他就一直冲你就比那个手势是吧？
没有，他挺冷漠的
啊，
但就是那种害羞的那种。
哎，你说的花车护航是跳舞的还是那个纯保安啊？
不是
保安了，对不起，
人家不是保安，就是那种穿、
嗯、
没有穿演出服的那种工作人员，
嗯，
然后还戴个口罩。
那能看出帅吗？
能，有可能摘口罩就不帅了、
哎、你要这么说倒是我倒是觉得这个男孩挺帅的，比我觉得这个女孩可爱的多要、
嗯、
多得多，对我来说也是。
哦，
哎呦，
您呢？
没有
啊？没有、
嗯、没有，
怎么回事啊？
就是帅的男孩更容易被好像就是好就是就陌生人里更容易被注意到，至于说女孩得特别漂亮可能才会觉得突然想到说、啊、这个长得挺好看什么的。
嗯，这个之前我可以再讲一个，也是之前跟小绿讲过，就是、也是去日本旅游，在一个自然席的那个 JR 的列车上，然后有那个检票的小哥，就是要这个挨个看你的车票、
啊、
因为自然席就是你随便坐的那个席位嘛，完了他就从那个最车头那个部位，就是从前往后走，然后整个那个就像他走红毯一样，就是他因为别的人都坐着嘛，然后那小哥特别的帅，完了就挨个检票，然后语气也特别温柔。完了当时我是跟我一个同学两个人在那个就是在去日本玩，然后我们俩就拿着手机疯狂偷拍，然后偷拍了十几张。就是
你这是违法行为，
犯罪。
这个违法，这个违法。
我没有到处乱发，我就是给我自己手机里悄悄的，就是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
你不发就可以拍吗？真是的，
留作旅行纪念。
嗯，
就现在还想起来觉得很帅，回头给大家分享照片。
好啊，快发给我。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很奇怪，他说他想快点，他说话很难嘛。
嗯，
他说他想用最简短的语言回答，但他那边也不简短。
对，还跟人逗。
比如说，对大夫说那个橡皮筋还有带着吗？你就说不带，你就说没有，对吧？就完了吗？他非得说你看我这样能带着了啊？这显然不是那个最简单的回答方法。然后再结合他刚才前面有一句话特别奇怪，他说我上了手术椅之后呢，
嗯、
谁知道他今天突然变得特别正经。啊，就是说，
之前
以前就是不太正经，是吧？
他们医院绝对有规定，不要耽误人家了。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要长期的隔段时间就去看嘛，可能之前他和那个大夫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
嗯、
比较好的交流，就觉得已经挺熟了、
嗯。
然后这一天呢，这个大夫就突然好像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病人一样来对待，你懂我意思？
嗯，
他之前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普通的病人了。
嗯
啊，然后。 到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大夫表现的他好像就跟所有的病人一样，然后他有点生气，
嗯，
然后就故意去怼那个大夫。大夫说你带不带？他说要不然能带上吗？那意思就是说啊你个
你忘了我，
你个死鬼，就是你给我装什么假正经的是吧？然后就说就是不是你拆的吗？什么就是有点那个意思。然后他后来有点后悔说，哦，原来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病人而已啊，但大夫怎么可能记得我呢？
嗯、
然后又开始变得很，你知道，很哀怨，
嗯、
就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
嗯，
然后就觉得又很内疚，说的，哎呀，我是不是太不好了？
我懂，我有点理解啊。我每次去正骨的时候，
嗯、
我每次去正骨，我就觉得，哎呦。怎么不是上次那个老师？我会觉得有点那什么。
可以点吗？
正骨点
点，我那个不能
点正骨师是吗？
我那个不能点，就随机分配的。但是跟大家都聊的还挺好的，
嗯，
只是就是我懂，就是那种连结感没了
啊、
嗯。
因为牙医，尤其是那个有一些私人诊所，那个有牙就是那种外面那个底商的那种牙科，
嗯，
它并不像医院里那么怎么讲，就是它感觉更像是那种可以随便说话的那种服务、
嗯、
对服务行业，就是更
跟酒吧差不多是吧？就是
对更它的那个与客人的连接更多一些，
嗯、
然后更
男宾两位来里边请。
就不像医院里那么死板，可能确实能
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觉得说是不是会更、
嗯、
对不那么纯商务交流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有那个意思，你要不要跟人说呀？
哎，你好，微信多少？就这样，微信留一下，
还是
或者这我二维码扫一下。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像比如说你们看到一个帅，就是觉得帅而已嘛，
嗯、
也没有想干嘛，对吧？
对啊，也不想干嘛，就是赏心悦目也是一种就是自我愉悦嘛。
嗯、这
朋友是不是，
那我觉得就。嗯，就升天吧，这个是。
那我觉得也可以升天，挺可爱的。
嗯、
对，是个、
嗯、
对，是个还算可爱的事情。嗯、如果就是，
为什么呀？
你说说，
为什么呀？
我还是觉得这医院是有规定，不能医患之间那啥。
我、
嗯，那万一人家就没有想谈恋爱呢？
那他说这么多干嘛呀？
就是希望一些不谈恋爱的，但是又有点稍微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交流。
哦
熟客
啊，
你听着这么怪呀、啊？这是医院吗？
我、哎哦、希望你早日康复啊！早点弄完，
赶紧把牙给整齐了。
别在医院当熟客，
不是？我觉得给 yes 是因为他怕那个让那个大夫觉得他们说看到人家脸红啊，然后觉得什么、
哦？
我觉得不会，因为他根本不记得你是，就是、就是你就是那一天他看的几十个病人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十几个病人当中一个，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担心没必要。
嗯
啊，如果。嗯他像你想象的那样，你们俩之间真有那么点意思的话，他也不会受伤害。
哎，
如果他就是把你当一个最普通的病人的话，那更不会受伤害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什么事都没有，
嗯、
所以给他 yes， 就是你别多想了啊、
嗯，
该干嘛干嘛。
那今天这个朋友是四个 yes 一个 no， 那么就恭喜您升天了。这是最今天最后一个投稿，以升天结束。
行，
感觉就是
都没什么大错，没什么特别严重的事儿，感觉
对。那今天我们这节目是不是可以到这儿了？
嗯
嗯，好吧，感谢大家今天来录音。
这是2023年前最后一个何氏奇谈了，
对，今年的最后一期、哦。而且今天本来应该有系统不来的，他也生病了，而且杨宁是我们临时抓壮丁抓来的。
给系统
打扰了，
升个天吧。
嗯，系统部就是希望您能快点好啊，赶紧这个阴性了。
嗯、
啊，节目的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嗯
嗯，那我们就下期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代表
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